别人家都在过年，他和闺女却得这么着在街上走。他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说：秀莲，又是一年了，你又长了一岁，15了，记住了吗？你今年应该把书唱得更好。秀莲没搭茬，过了一会儿，宝庆又说开了：咱们现在挣的钱不少了，可以体体面面的把你嫁出去了。干嘛说那个，爸？他突然问道。他正瞧着自己的脚，一双鞋糟蹋了，差不多还是新的了。这是大事儿，每个闺女都该结门好亲呐。他一声不吭，叫他心里发凉。他继续往前走。他心里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爸爸老要提他们的买卖？他钱挣得多，又跟他嫁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总算到了家，宝庆拍着手，像个小学生一样，高兴的欢蹦乱跳。总算到家了，咱们总算到家了。他不住地说，心里希望有谁能出来接接他们，可是没人。他们自己走上楼，衣服上的水汤湿了楼道。二奶奶已经醉了，他已经上床打开呼噜了。窝囊废正在秀莲屋里跟大凤说话，他俩都是一副哭丧相。窝囊废醉醺醺的，话越来越多：钱钱钱。他正跟大凤说着：钱又怎么样？为什么偏偏要在大年三十跑出去挣钱呢？人生几何，能有多少大年三十好过的？宝庆一屁股倒在堂屋里的一把扶手椅里，红烛还燃着，烛光就像黄色的星星一样，在他蒙蔽的眼前晃动着。钱钱钱，这么干下去值吗？秀莲走进自己的屋里躺了下来。来，侄女，窝囊废叫道，来玩牌，让你大伯赢几个怎么样？
不了，大伯。
秀莲说，他已经乏得厉害，小嫩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要睡觉。他脸冲着墙睡了。窝囊废叹了一口气，他站起来走到窗口，看着外面飘着的雪花。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小莲。他悄悄地说，摇晃着他那花白的头。四月份，重庆的雾季就算过去了，但早晨起来，雾还是很浓。那雾潮湿寒冷，像块大幕布似的盖着山城，直到日上三竿才逐渐散去。太阳升起如猩红色的火球，看着有点怕人。这是不祥之兆，主冰灾，它也主大晴天，就是说空袭又将来到。重庆的天气可以截然分为两季，冬冷有雾，夏炎热无雾，却包含着危险。谁都知道，只要天一放晴，日本飞机就又会临头了。四月底，这年头一次拉了警报，飞机并没有来，但人人都知道战乱又已来到。雾这个起保护作用的天然防线没有了，人们只好听天由命。宝庆对空袭已经习以为常，他亲身经历过一些空袭，想起来还叫人心惊胆战。他决定把窝囊废送到南温泉去，那离城有40多里地，比较安全。他要窝囊废到那儿去找上两间房，租旅馆、赁房子都行。五月份那令人难忘的一天来到了，山城已是黄昏，太阳老远的像个大火球。书场附近有些人在喊拉警报啦，也有人说没拉警报，是讹传。外地来的难民懂得空袭的厉害，很快躲进了防空洞。本地人还在各干各的，有的人满不在乎的在街上晃荡。这些下江人真是神经过敏，空袭连一架飞机也没有。突然之间，飞机来了，发出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，朝防空洞奔去的难民跑得更快了。他们听见过这种声音，是轰炸机， 可是四川人却站在那儿，两眼瞪着天空，也许是自己的飞机吧。刚炸完敌区回来，根本没有炸弹，怕什么？雾季一过，二奶奶没敢再喝酒，她不乐意给炸得粉身碎骨，活着还是有意思的多。白天黑夜，她随时准备钻防空洞。她把钱和首饰小心地装在一个小包里，随身带着。这天下午，他正在检查这个跑警报用的包，盘算着还能不能再放点别的什么进去，最好能带瓶酒，等头晕的时候喝上两口。秀莲正看他积攒的旧邮票，大凤做着针线活，猛地只听见头顶上一声巨响，好似一柄巨斧把天劈成了两半。秀莲一下子蹦了起来，宝庆光着脚从里屋跑出来，没听见警报呀。他说二奶奶坐在椅子上，想站站不起来，她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小包，她往起站了两次，可是腿软的不听使唤了。宝庆走过来扶她，秀莲奔到了窗边，一阵凄厉的呼啸穿房而过，声音越来越响，猛地又哑然无声了。快躺下，宝庆喊道，他自己也趴下了。炸弹爆炸了，三声闷响，书场摇晃了起来，一只花瓶从桌上蹦到地下，摔得粉碎。秀莲用手指堵住耳朵，爬到靠窗的桌子底下。外面街上扬起了一阵烟尘，接着又是一起爆炸，声音短促尖利，一下接一下，整个书场天翻地覆，好像挨了巨人一拳。接着就听见震碎的玻璃哗哗乱响，纷纷落地。宝庆头一个开口，走了，我估摸着。他还在地上躺着，他说话为的是安慰大家，谁也没搭茬。他四面瞅瞅，连头也不敢抬起来。大凤，你在哪儿？大凤在隔壁屋里，他在床底下呢。妈，您在哪儿呢？二奶奶还坐在椅子里，紧紧攥着那个口袋，她脚下湿了一大片，他尿了裤。过去了，宝庆安慰他说，他不言语。他走过去摸了摸他的手，手冰凉，看见他在哭，他叫大凤过来安慰安慰妈妈。大凤打床底下爬出来，身上脸上满是尘土和蜘蛛网，眼里一包泪。宝庆穿上了鞋袜，等二奶奶定下神来，他已经走到了门边。你上哪儿去呀？去看看唐家，我得看看他们怎么样。就不管我了，我快吓死了，你倒只想着别人。宝庆犹豫了一下，但他还是下了楼。他又神气地跟他做起对来，这就是说他已经没事了，他有责任去看看唐家怎么样了。秦珠是他班里的角儿，小刘是重庆独一份能弹三弦的琴师，他现在必须去看看他们，以后他们或许就会少找他一点麻烦。外面街上和平时一样，他以为街道已经给炸没了，炸弹离得那么近，到处都是碎玻璃，一些消防队员和警察跑来跑去，街上的人并不多。太阳已经落山了，隔街望去，后面几道街的屋顶上彩霞似的亮着一道强光，那不是彩霞，那是房子起了火，山城的一部分已是一片火海。他的心揪得发痛，他加快了步伐，是唐家住的那一带起了火，他的角儿，他的琴师。走到后来，一排警察挡住了他，他拿出吃奶的劲头打人群里挤过去，整条街都在燃烧，烧焦了的肉味直往他鼻子里钻，他一阵恶心，赶紧走开。末了，他爬上了山，冲着唐家旅馆的方向走去，也许他能打胡同里穿过去找到他们。然而所到之处惨得叫人不敢看，靠山的街道上全是熊熊大火，浓烟铺天盖地的朝他滚了过来，只听见火烧的噼啪声，被火围困的人惨叫声，以及救火车不祥的铃声，新起的火苗 在黑暗中像朵朵黄花从各处冒出来，很快就变成了熊熊的火舌，头顶上的天也成了一面可怕的镜子，忽而黄忽而红，仿佛老天爷故意看着人们烧死在下面的大熔炉里来取乐似的。宝庆低着头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回家，眼前老晃着那一大片怕人的火。这会儿街上已经挤满了人，大家都想出城去，所有的人力车上都高高的堆满了东西，一家家人家带着大包小包拼命往外逃，找不到人力车的人骂骂咧咧，有的在哭，失掉父母的孩子在嚎啕，有的人还在带着嗷嗷叫的猪和咯咯的母鸡。一个人差点和宝庆撞了个满怀，他脸气得铁青，不但不道歉还骂开了，你们下江人，他喊了起来，一面用手指着，是你们招来的飞机，滚回下江去。宝庆不想跟他吵，显而易见他说的不对，哪里是难民招来的飞机呀，他忘了那个人还在骂他，愣在那儿出神了。他一面走道一面还在琢磨，可以写上一段古词给大家说说战争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要抗战。突然之间他倒在了地上，一个发疯了的人在街上狂跑，把他撞倒了。他站起来掸了掸衣服，这才看出来他已经走过了书场。秀莲正在等他，他看上去是那么小那么孤单。爸，人家都出城去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走呢？到南湾泉找大伯去吧。宝庆拿不定主意，完了他说，我们怎么走？城里找不到一辆洋车，一架滑竿，汽车更甭想，今天晚上走不成了，等明天城里没事了再想办法。我现在就想走，爸，我倒不怕给炸死，我就是怕听那声音。他摇了摇头，我亲眼见的，江边的街道都着了火，走不过去，警察把路也给拦上了，明儿一早我们再想办法。他疑惑地看着他，唐家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他的下巴颏直颤，我走不过去，到处都是火，真怕人。他那双黑眼睛黯然失神，他看了看天花板，爸，明儿还会有空袭吗？谁知道啊，我等不得了。他干笑了一声，就是走我也要走到大伯那去，我可不愿意再挨空袭了。二奶奶尖声叫着他们，虽然他一直在喝着酒，他的脸还是煞白的，我可不能在这等死，动弹动弹，想点办法吧。明儿一早我们就上南温泉去，宝庆说。他又疲倦又紧张，看见他这副样子，他心里实在难过。谁也没有睡，街上通宵挤满了人，都不敢去睡觉，谣言满天飞，每听到一起新的谣言，女人们就嚎啕大哭起来，听着叫人心碎。炸死了4000人，这是官方消息，要是一次就炸死4000人，那往后更不堪设想了。每一起谣言都会使那骚乱的人群更加不安更悲苦。到夜里2点，宝庆睡不着，干脆不睡了，他穿上衣服下了楼，走到书场里，那是他心血的结晶，是他成名的地方。当班主的宝庆在这儿走了运，有了一帮子熟作，可是眼前的景象叫他脑袋发木，贺帐匾额还都挂在墙上，全是捧他的，他最珍惜的一些已经送到南温泉去了，再有就是桌子椅子长凳都是辛辛苦苦制下的，现在还有什么用处。那边长条桌上整整齐齐落着200套新买来的盖碗，他双手捧着光头，这些茶碗是他的血汗的，没法把他们带走，一家人也许还得长途跋涉才到得了南温泉，还可能有空袭，也许到了明天晚上整条街就会化为灰烬，一个茶碗也不剩。 是不是因为他在别人家破人亡之际赚了两个钱，所以才得到这样的报应？他一脑门都是汗，忽地抬起那满布皱纹的宽阔脸庞，笑了。有了命还愁什么？几个茶碗算什么？他走到后台，把大鼓三弦放进了一个布口袋里，看见这些宝贝，他好受了一点。只要有了他们，他就什么也不怕，到哪都可以挣钱吃饭。他找来一张红纸，大笔书写了一张通知，本书场停业三天。他走到书场前面，把红纸贴在最醒目的地方，完了又走回后台。这一回他跪下求神保佑，求大慈大悲的菩萨和祖师爷保佑。菩萨保佑，保佑吧，我日后一定多烧高香。完了他去叫醒家里的人，已经是三点了。秀莲翻了个身，眯缝着眼，又有空袭？他问道。宝庆忙说不是，告诉他该动身了。他像个小兔似的一蹦就下了床。他的包早已打好，里面有两件衣服和积攒的邮票。二奶奶直打哈欠，提起了包。大凤躲在妈妈后边，他怕爸爸要他背骨。好闺女，他恳求着，帮我一把，三弦就够沉的了。他满脸不高兴，但还是背起了骨。宝庆锁上了书场的门，他站了一会儿，凝视着这个地方，满心的悲伤。他猛地转过身，跟着全家出发了。一层薄雾笼罩着山城，成千的人仍旧挤在街上，脸发白，板着，惊慌失措。有的人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，有的人呆呆的瞧着。宝庆一家走过的街道还在燃烧，可以清楚的看见房屋烧焦了的骨架还在冒烟，有些地方还吐着火苗。他们从一堆堆瓦砾和焦木中间走过，到处都是难闻的焦味儿。见或看见一具尸体，不时看见一根孤零零的柱子竖在那儿。有一次在他们走过的时候，一根柱子倒了下来，扬起一阵炽热的灰烬。他们加快了步伐，用手堵着鼻子，想避开那可怕的臭气。二奶奶吓破了胆，连骂人也顾不得了。她平日最不乐意招忙，这会儿她却总觉得大伙走得太慢了。他猛地站住，惨叫一声，捂住了脸。原来他踩着了一个死孩子。秀莲给一团断电线缠住了，宝庆转过身来帮他解，他惊慌得不得了，好不容易才挣脱开，拽下了一片衣裳。大凤一个劲儿的摔跟头，可还是紧紧的抓住骨不放。他们走了好几个钟头，拐弯抹角的走过一片瓦砾的街道，爬过房屋的废墟和成堆的尸体，最后来到了江边，真是触目惊心。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经历过的千难万险，一下子都瘫倒在潮湿的沙滩上，爬不起来了。一片焦土和断垣残壁，一股股浓烟，火舌直往天上冒。那一大片焦土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黑龙，嘴里吐着火舌，这样的黑龙足有上百条。他们总得设法渡过江去。宝庆去找渡船，听得一声汽笛响，轮渡还照常，这就好了。许多人为了坐小筏子过江，付出了吓死人的高价。轮渡上已经挤得满满的，过了江，他让二奶奶和两个姑娘先在茶馆里等着，自己跑出去想办法。公共汽车站挤满了人，宝庆断定哪怕等上一个礼拜，公共汽车也不能把所有等着的人都载了去。他想雇滑竿，抬滑竿的要价高得吓人。临完他发现一辆公家的汽车，他陪着笑脸跟司机拉近乎，请司机喝茶。司机高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宝庆塞给他一笔可观的钱，要他把一家人烧到南温泉去。司机痛痛快快地答应了，他正想要做这么一笔生意呢。有汽车坐，乐坏了秀莲，这就跟故事书里讲的一样。二奶奶又抱怨开了，早知道有汽车坐， 我就多带点东西来了。他嘟囔着。宝庆没言语，他很高兴，菩萨还是保佑了他。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向后跑去，秀莲很快就把他的疲劳忘掉，什么都新鲜美丽。南温泉真有意思，街道窄小，背靠连绵的大青山，可看的东西多着呢，潺潺的小溪，亭亭的松树，太阳是那么和蔼安详，和重庆的太阳不一样。山坳处是一片深紫色的阴影，绿色的梯田一望无际，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景色。窝囊废见到他们眼泪汪汪，他以为他们都给炸死了。他的脸色黄中带灰，满布皱纹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您好像一宿没睡。好大哥，怎么不歇歇？担着这么大的心，我怎么睡呀？窝囊废没好气，他扶着秀莲的肩头，孩子般热诚地说，去睡一会儿，孩子好好睡他一觉，等明儿醒了上温泉去洗个澡，那才够意思呢。他看着大家欢欢喜喜把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番，都活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都得去洗个澡，好啊，太好了。他一高兴起来就不知道打哪说起了，只要不住嘴就行。我的好兄弟，他对宝庆说，你一定得先睡一觉。宝庆很不以为然，不忙，我还有正经事要办了。正经事？窝囊废瞅着兄弟，觉得他简直疯了，这么美的地方还用得着办什么正事？宝庆把宝贝三弦递给了窝囊废，我到镇上去走一圈，看看能不能在这作艺。说完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。